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欢迎来到现场的顾弟兄。顾弟兄您好。
你好。
顾弟兄，时间可过得真快啊，上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都快要到尾声了。今天是我们第138集的播出，我想我们都还记得整本创世纪的开始是开始于神的创造，那结束呢？结束在耶和华神的拯救。当然了，中间有撒旦的破坏和人的堕落。
是的，如果我们用人物来看创世纪的话，基本上创世纪可以分作两个大段落。
是，
首先是以亚当来分段落，而其次呢，其次就是亚伯拉罕。我想听众朋友们会问，创世纪里这么多的人物，为什么只用两个人来做代表呢？
我想生命读经是从亚伯拉罕作为耶和华神呼召的对象这个眼光和角度来分段落的，是吗？
对，因为亚当是神创造的第一个人，那自然他就是代表整个受造的人类了。但是很不幸的，受造的人类堕落了，神就从堕落的人类中间呼召了一个人，名叫亚伯拉罕。
是，
那亚伯拉罕呢，就成了所有蒙神呼召被拯救的人的代表了。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创世纪里面的两个大段落。
是，
那第一个呢是亚当代表所有受造之人的族类，那第二段落呢就是亚伯拉罕他代表所有蒙召之人的族类。
嗯，并且这个由亚伯拉罕开头的这个蒙召的族类还必须包括以撒和雅各才能够构成一个完整的写照，是吗？
那别忘了还有约瑟，约瑟身上所带的启示是包含在雅各身上的。
好，今天的信息是要说到约瑟的生活和他的意象是完全相符合的。
圣经里几乎所有的真理都像种子一样撒在创世纪里，而创世纪这卷书可以看作是八个大人物的传记。哪八个大人物呢？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八个人可以安排为两组，每组四个人。第一组是亚当、亚伯、以诺和挪亚，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则形成为第二组。第一组代表受造的族类，也就是亚当的族类，而第二组则代表蒙召的族类，也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因为受造族类的失败，神就在蒙召族类身上有新的起头。 受造的族类开始于亚当，而结束于挪亚。受造族类的开始和结束都是失败的。神受造族类的元首和他的代表亚当堕落了。在亚伯身上，我们回到神面前。在亚当里，人堕落离开神，但是借着神的救赎，亚伯回到神面前。在亚伯之后的以诺，不仅归向神，也与神同行。以诺生活的结果就是被提的预表，以诺被提到神那里，而免去了死亡。以诺的生活也带进了挪亚，挪亚也与神同行，并且有掌权的经历。虽然他的掌权既不充分也不完全，然而挪亚的掌权却带进了堕落。挪亚的后裔在巴别背叛神，那次背叛导致了神放弃受造的族类，神被迫要有新的起头，于是就眷临亚伯拉罕，将亚伯拉罕从背叛的受造族类里呼召出来。这就标明了一个新的族类，就是蒙召的族类，也就是亚伯拉罕族类的起头。在这一个蒙召族类的身上，神的确大得成功。从亚伯拉罕开始，经过以撒和雅各，路程是越升越高。最终我们在雅各身上看见完全的掌权。我们已经指出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不应该看作是四个分开的个人，他们乃是代表一个完整成熟圣徒的四方面。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神的拣选、神的呼召，并且因信称义。我们看见蒙召并且称义的圣徒怎么样能够凭信而活在神的面前，并且享受产业的一切丰富。然而这样的人仍然奋斗要得着长子的名分，但是他一切的挣扎不过使他受苦而已。在他的苦难里，神的手临到他，对付他，他就受神的对付，一直到他成熟。感谢主，在蒙召族类的身上，我们看见生命的成熟。这个成熟的生命有掌权的一面，就是约瑟的生平所描绘的一面。在创世纪里，约瑟如此的超特而且奇妙，原因就在这里。当然，我们在约瑟身上所看见的不过是影儿。在实际和实质上，约瑟所预表掌权的一面，乃是组织到我们全人里面的基督。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是雅各，但是在我们里面有基督的构成。在我们重生的那一天，基督就构成到我们里面，而最终这位基督要成为我们的构成。我们全人由基督构成的那一部分，既不是我们的肉体，也不是我们的心思，乃是我们的灵。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说，基督与我们的灵同在，这意思是基督构成到我们全人的最深处。我们重生之人由基督构成的一面，完全是由约瑟所代表、所描绘并且预表。因为约瑟代表得胜而且成熟之生命掌权的一面，所以约瑟的生平就这样超特的记载在圣经里面。
刚才我们谈到了亚当和亚伯拉罕这两个人物，在信息里面呢，把这两个人所代表的称作受造的族类和蒙召的族类，这种分法可真是把人类的故事定义得非常清楚。
对，从源头来看，人是受造的，在受造的人 多次失败堕落以后呢，神就来呼召人。这个呼召的族类当然就是从亚伯拉罕开始了。
是，
就着神的工作来说，神在人身上的呼召可算是相当成功的。你看，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的经历，加起来呢，就是一个蒙召之人完整的经历。
是，
其中包括蒙召、变化和成熟的过程。
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听众朋友们，我们都希望能够成熟。其实神在雅各身上所成就的，都是对我们的应许，而且这些应许也要成就在你我的身上。
我想听众朋友们都记得刚才信息里的一段话，雅各身上的成熟有相当的部分是成就在约瑟的身上。约瑟代表得胜和成熟的生命掌权，而得胜和掌权的确是生命成熟最终的一个表现。
是，
关于生命成熟掌权的部分，头三章是创世纪37、38和39章。在这几章里，我们看见满了记恨、阴谋和出卖。38章是犹大乱伦的记载，而39章我们看见黑暗和情欲的放纵。经过多次研读之后，我们看见约瑟的梦是这几章的关键点，约瑟的生活和他所看见的异象是相符合的。在创世纪37章开始是告诉我们雅各如何爱他亲爱的儿子约瑟，以及约瑟怎么样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告给他的父亲，然后告诉我们约瑟的梦。约瑟的梦启示出来神的子民在神的眼中的真实光景，神的子民都是生命的禾捆，禾捆就是一捆满了生命和生命供应的麦子，禾捆含有适合做生命供应的生命籽粒。弟兄姊妹们，不要说我不喜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都很邪恶。我们要记得外邦的伸言者巴兰受了贿赂来咒诅以色列人的事，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确很邪恶。然而巴兰在神的管制之下说，神未见雅各中有罪孽，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相反的，在神眼里所有神的选民都是生命的禾捆，满了生命的供应。不仅仅如此，神的子民也像照耀在天空的众星。创世纪的记载告诉我们这两个梦以后，就启示约瑟的哥哥们图谋杀害他，以及他被卖到埃及为奴。在38章里我们看见犹大乱伦的罪，在39章约瑟受到最黑暗的试诱和最不公平的待遇。照着这几章事例的次序，我们看见约瑟超特的行为是在他的梦的指引之下。在第一个梦里，他看见自己是一捆禾捆，但是他不是下拜的禾捆，而是站着的禾捆。我们相信约瑟做过那个梦以后，他就知道神把他摆在哪里，要他成为什么。他领会到神要他成为这样的禾捆，他不是要成为满了死亡的浮木，他乃是要成为站着并且满了生命的禾捆。第二个梦呢，就是太阳、月亮和12个星的梦。这个梦也是这样，约瑟梦见太阳、月亮和11个星都向他下拜。约瑟从这两个梦所得到的意象控制了他的生活，并且指引他的行为。在创世纪这几章里记载了两个大罪，37章有怒气的罪，约瑟的哥哥们抓住机会发尽他们的怒气，他们图谋杀害他们的骨肉亲兄弟， 也就是他们自己父亲亲爱的儿子。到了38章，我们看见犹大放纵情欲，甚至乱伦。在人堕落以后，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杀害肉身的兄弟。而带进洪水作为神对堕落族类的审判的罪，乃是放纵情欲。这两种罪，谋杀肉身兄弟并且放纵情欲，又在这里重犯。约瑟哥哥们的怒气给他机会，像生命的河捆一样生活。他的哥哥们都沉溺在怒气的水里，而约瑟这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却从人怒气的死水里拖出来，像生命的河捆一样生活。
约瑟的两个梦对我们来说实在是耳熟能详的，
是。
但是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看到一个清楚而又完整的启示。
对，你看刚才信息里面非常简单扼要的把这两个梦轮廓描绘了出来。第一个梦说到生命的河捆，这河捆是满了生命的供应。
嗯。
第二个梦是说到太阳、月亮和发光的星星，而这些呢都是照耀在天空的众星。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星星就是约瑟生活的写照。
是。
也就是说，约瑟的生活一面是供应生命的河捆，一面呢是在黑暗中照耀的星星。
是啊，在我们原来的印象和观念里面，下拜的河捆和星星只是代表约瑟后来在埃及的地位，好像是当约瑟做了埃及的宰相，他的兄弟们都要来朝拜他而已。其实这只不过是预言而已，或者说这个梦预言了约瑟的地位很高，权力很大罢了。
刚才的信息重点完全是重在约瑟的生活，而不是重在他后来得的地位和权势。约瑟的生活就好像生命的河捆站立在他众弟兄中间，在这个故事的背景里面有许多的黑暗，也有许多的罪。
是。
那约瑟呢，他也遭遇了许多不公平的环境和试探，但是他的生活却像是他所做的梦一样。我们也可以说约瑟的梦也就是他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呢就完全控制了他后来的生活。
这样子在信息里面提到约瑟的梦，在我们的认识里面就完全改观，完全不一样了。
是。
这两个梦是控制约瑟生活的异象。
约瑟的生活不只像生命的河捆，也更像发光的星。在创世纪37章，我们看见约瑟的哥哥们有怒气的罪，到了创世纪38章有放纵情欲的罪，这乃是黑暗的表号。犹大是完全在黑暗里盲目的行事。到了39章，那个邪恶的妇人波提乏的妻子也是在黑暗里。因此在38章和39章里都有黑暗的图画，但是在这个黑暗里，我们看见约瑟是照耀在诸天之上明亮的星。约瑟的行事为人就像一颗照耀的星，他的梦控制了他并且指引他。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也是一般有怒气有情欲的人，控制我们情欲的路乃是受异象所征服控制并且指引。异象的功用很像车子的刹车一样，属天之星的异象是我们属灵车子有力的刹车。在我们进入召会生活以后，我们看见了控制的异象，这个刹车就安装在我们的车子里。在召会生活这里，我们有河捆的意象和星的意象。约瑟在属天意象之下的生活，乃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6章和第7章里 所描绘诸天之国的生活。照着马太福音这几章所启示的属天之国的宪法，我们的怒气必须要被制服，我们的情欲必须要被征服。我们如果声称我们是国度的子民，却不能制服我们的怒气或征服我们的情欲，我们就寥寥，我们就不是在国度里。在今天国度的生活里，君王正在受训练，我们在国度生活里的国度子民正在受训练，要做君王，要做约瑟，成为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为着这个，我们必须要制服我们的怒气，并且征服我们的情欲。像约瑟这样的生活，总有主的同在。在哪里有主的同在，在那里就有权柄。我们如果有主的同在，主的权柄就必定与我们同在。就像但以理在被掳的时候有主的同在，所以主的权柄就与他同在。在约瑟的势力里，法老宫里的内臣波提乏是管理事务的，然而最终波提乏是在约瑟的管制之下，因为约瑟有主的同在。我们再看看约瑟在监狱里的经历，虽然有管制监狱的私狱，但是最终私狱并不是真正的管制者，那有神同在的囚犯约瑟反而成了管制者。在波提乏家里，在监狱里，约瑟都成了君王。哪里有基督的构成同神的同在，在那里就有掌权的部分。在要来的国度里，与基督在诸天的国里一同作王的就是这一部分。因此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就是一直享受主同在的生活。在这个宇宙中的权柄乃是主自己，哪里有他的同在，那里就有权柄，就有管制的能力。在主的同在之中，约瑟靠着主一切都顺利。哪里有主的同在，那里就不但有主的权柄，也有主的主宰所带来的顺利。当约瑟受到苦待的时候，他享受了那在主的主宰之下临到他的顺利。在主的同在里，约瑟无论在哪里都蒙恩得主祝福，主的祝福总是随着在他主宰之下的顺利。当约瑟享受顺利的时候，他和那些与他有关的人都蒙了祝福。
顾弟兄，约瑟的梦对他的生活是有完全直接的关系的。
是的，约瑟的梦不仅控制了他的生活，最后还带进他成熟掌权的实际。那今天这个意象也要成为控制我们的意象。
那您这么说，生活的表现实在是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看见吗？
对，这个看见也就是能够影响我们的意象，那和当年约瑟的梦是不能分开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看见生命的河捆和发光的星星。那接下来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也都要像河捆和星星一样，站立在今天这个黑暗的环境里。
顾弟兄，在听完这篇信息之后，让我们有一点简单的祷告好吗？
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
是
又在时间里呼召了我们，称义了我们，使我们成为蒙召的圣徒，来享受神的一切丰富。
Amen。 是的，主耶稣，我们也感谢你将你的自己构成到我们的灵里面。
Amen。
最终我们全人要被你占有，要被你浸透，成为你在地上的彰显。
主耶稣，我们是生命的河捆，我们是发光的心。
Amen。
但我们仍旧承认我们有邪恶的情欲， 又可咒诅的怒气。主耶稣啊，我们需要属天的意象来控制我们，来指引我们，求你使我们天天享受你的同在，蒙你的祝福。奉主可爱的名，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和弟兄姊妹们，当年约瑟的梦成为控制他生活的意象，今天我们也都要和约瑟一样，让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意象能够相符合。愿主祝福我们，当我们活在这个意象之中的时候，我们就能过一个国度的生活，而最直接最立即的祝福就是我们能够享受主的同在。愿主以他的同在祝福您和您的全家。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受苦是因爱恋我。